提悟。作为佛教徒，应不应该去修正神通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首先跟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两兄弟，他们相约去修持了，但是呢，两个人修持的内容呢就并不相同的。好多年之后，两兄弟在这一起过河，哥哥呢就用了5毫子买了张过河的船票，弟弟呢就想表演一下他苦练多年的成绩，于是呢他就以神通在河面上边走过，在对面岸上边得意洋洋地等着他哥哥的船泊岸。在哥哥上岸之后呢，弟弟呢就好自满地问他，我的修持可以讲是有一些用处了啩？哥哥呢就拎着手上的船票对他说，你的神通和这张船票的用处一样，你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去修持，就为了悭回这5毫子而已。正信的三宝弟子并不稀罕或者希求神通，因为神通对于未来生并没有真正的益处，对大修行者以及菩萨众来讲，他们能够以悲心配合神通力救度众生，对你我一辈凡夫来讲，神通呢却是并没有意义的，所以不需要去希求，花时间去修持神通只不过是在这里浪费人生，倒不如呢好好地修持出离心、慈心以及悲心。
问题六，如果我们碰到自称已经是开悟成佛的人，我们怎样去分辨真和假呢？
这样东西不需要判断，肯定就是假的了。如果你遇上了佛陀，你自然就会知道，因为佛的身与意的功德是显而易见的，他不需要讲什么，你自然就会知道他就是佛陀。要自己宣称是佛的人，肯定就不会是佛的。佛的圣身是有无量功德的，可以化身千万，你可以叫这个人亦都显示证明一下。佛的圣语有60妙音，无论是坐得近又或者是坐得远，都能够听到佛的开示，而且呢还会是以你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听到的，不需要什么传译，你亦都可以呢请这个人示范一下。佛的圣意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例如呢你可以将全世界的沙都分别拿一些放到杯里面，那佛呢就可以分别出哪一粒沙是来自哪一道的。这种的功德呢和这种的能力在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做得到呢？其实只要你好好地医治一个具有资格的师长，而且呢视他为佛，这样就能够得到佛的加持了。所以呢无需要去追求什么医治那些江湖骗子的，否则到头来吃亏的自然就是你自己了。
问题七，这样女身是不是可以成佛的呢？
女身当然可以成佛，只要能够遇上佛法和发心修持的佛境，无论是男又或者是女，一样都可以成就佛境的。男身和女身的确是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同，一般就社会环境的情况来讲，男性修持往往比女性修行较为之有利。就比如讲，一位比丘可以是独自住在冇人的地方来清修，这样对比丘尼又或者是沙尼尼来讲，就必须要考虑到更多的安全问题了。但是这些呢仅仅是社会风气环境的外在因素， 就成佛的潜质来讲，男生和女生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讲女人不可能成佛这种观点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来的。
在广本心经中，观世音大士讲，若善男子善女人傲欲修学此甚深波野波罗蜜多法门者，这段经开示大乘的男女修行者，如果想修正空性而达至佛境的话，应该怎样去修。在这段经文里面，观世音明确指出，善女人亦都可以透过修持而成佛的。在经文的结尾部分，佛陀对大士的开示作出了明确的引许。佛教当中有一位广为人尊崇的佛母，称为道母。道母在无量劫之前是一个叫做波野月的女子，这个女子曾经发下宏愿，要以女身修行，要以女身发菩提心，以女身成就佛境，最后呢更加是以女身发现度众生。她最终果然成就了佛境，被尊为圣救度佛母。以上呢就是出自佛陀的金口所讲的典故。如果讲女性不能够成佛，这样咪即是讲佛陀编故仔来呃我们。
在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女性成就罗汉境界，这些史实在佛经里面是有清楚的记载的。即身成佛的女性修行者，在印度的记载中就有三位，在西藏就出现过十五位，他们的传记是很感人的。如果说女生不可能成佛，就等于是指控佛陀妄语，亦就是否定了道母和历劫以来以女身成佛的圣者的成就。
问题八，开了光的佛像是不是就一定要供养的呢？
佛像并不是佛，但是它是代表佛陀的，所以是众生积累功德的资粮田。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可以供养、顶礼、观养以及绕拜佛像，这些呢都是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做的，不是为了佛而做的。佛像本身呢只是一块铜或者铁，并不需要饮食又或者用花、灯等等的供品。佛陀本身是圆满的觉者，当然亦都不需要依靠凡夫的供养为生了。供养佛像就好比农夫料理土地、施肥、播种、淋水等等，农夫所做的种种事情并不是为了土地能够得到利益，而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利。就好比如你供养诸佛，亦都只是为了自己以及众生的利益而做的，并不是为诸佛有这个需要而做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供养亦都可以的，诸佛有圆满的悲心，并不需要你的供品，所以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供养而对你发怒。你无需要以凡俗众生的心态去猜度佛陀之心。我见过有些商人将佛像的头锯了下来做成装饰品，有些甚至呢还改为台灯座等等的产品。这一种做法是非常之不好的行为，无论你是不是佛教徒，这种的行为以及这样处理佛像是一种恶业因，在未来是会引致很严重的果报的。因果的定律和宇宙的其他定律一样，无论你信不信，它一样会生效的。屋企里面放了佛像不供奉不紧要，但是千祈不要毁坏佛像或者选购这些被商人刻意毁坏的产品。
问题九，信则有，不信则无，这种观点啱唔啱嘅呢？
这种观点呢，完全是不正確的。就算你选择不相信病苦或者死苦，这样你一样会生病的，亦都一样会死亡的。你是完全没办法避免那些必然的经历的。尽管你怎样坚信火焰就不会烧伤皮肤的，只要你试一下，马上就能够知道这个定律是客观地运作的。同样，不信地心吸力就不代表你就能够由高空跳下来而不会跌死的。因果的定律和大自然的定律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相信而运作，亦都不会因为你不信而变得不存在的。
问题十，佛法教导安忍，但是如果我们处处都忍让的话，这样就很容易被人虾咯。
安忍是佛法中很重要的一环，要达到面对遇上任何人任何困境都能够以安忍之心去对待的话，的确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至的境界。安忍必须和悲心并行才能够成功的。我们佛法中所讲的忍，并非是指畏惧停缩不前的弱者心态。菩萨的安忍和凡夫见到恶人的时候那种懦弱完全是两回事来的，是不可以混淆不清的。在遇到蛮不讲理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施以悲心，心想着对方和自己一样，不过是想得乐离苦而已啫。将自己代入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自然就容易生起悲心的了，从而亦都能够生起安忍心的。我们亦都可以视对方为中毒发疯的母亲。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母亲中毒发狂，威胁着说要杀你或要打你，你肯定不会以震撼之心将他毒打一餐的嘛。你的心自然会以悲心对待，处处忍让他。咁由此可见呢，能否行忍只係取决于你与对方嘅关系观念嘅啫。
六道中嘅众生都曾经系我哋嘅慈母，从无始生死轮回以嚟，喺无数嘅转生当中，每一位众生都曾经成为我哋嘅母亲。众生嘅心充满住贪、嗔、痴呢三种毒。所以我们不单止不应该以真心去回报，还要同情他们，以忍心对待他们的无理，就好像对待中了毒发狂的母亲一般。由自己的角度看，真心并不利于解决问题和人际不和的，反而只会为自己带来痛苦。被别人以恶意伤害固然是你的不幸，但是如果你选择以真心去报复，这样就更加增添了你的不幸了。其他人是不是对你伤害并不是由你决定的，但是你是不是以真心去报复就完全操纵在你的手里面。如果你是以真心去回报，受伤的不单止是对方，你自己呢也都在伤害自己。事实上来自他人的言行并不可能对你造成伤害，你之所以感到委屈，只是因为你对这些言行皆坏。有人讲过，如果你是对的一方，你没有需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一方，你亦都冇资格去发脾气。呢啲先至系真正嘅智慧，配合上心之振心嘅过失，以及安忍嘅优点之智慧嘅时候，你嘅安忍亦都较容易生出嚟。每一个人都系你嘅导师，慈悲嘅人呢教你慈悲之道， 凶恶的人正在这里教你忍辱之道。在遇到穷凶极恶万不讲理的人的时候，你反而应该以欢喜心对待。你不是日日都会遇到这些学习考验忍耐的机会的，他们是你修持安忍成就功德的福田啊。
可能呢，你仍然会担心安忍就会被人虾，又或者将它看作是懦弱的表现。安忍呢，其实是世界上一股大力量来的。几十年前，印度的圣人甘地就单单以安忍打败了整个英国帝国。你看到啦，几十万个精英军人和世界上的一股大力量，最后咪亦要屈服在这个矮细的印度人脚下呢？究竟是军力以及帝国的力量大呢，定还是安忍的力量大呢？
问题十一，佛教人士经常咁放生，但是放咗生之后，嗰啲动物呢一样系会死嘅。咁样放生又有啲咩意义呢？
如果你嘅推论系成立嘅话呢，咁你病咗都唔使食药啦，反正你迟早都要死噶嘛。其实我哋讲呢，世界上嘅众生当然最终亦都必然呢会经历死亡，而且仲会再有转生添。被放生的小动物当然最终亦都会面对死亡的，但是我们修悲心的人本住尽力施予无畏的精神，如果能够令众生少一点痛苦而多一点福乐，这样亦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来的。最终来讲，我们要发愿成佛才可以最究竟地协助众生得乐而离苦，但是在未有这种究竟利益众生的能力之前呢，我们并不是就什么都不做的。可以救助一个众生，就算是只救助了一次，也一样是一种善行来的。这样做对被放的一方和放生的一方都是有益处的。施予众生寿命，也就是自己在这里积聚着长寿无病之恩了。
在放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买了动物回来放走那么简单的，我们还要为它诵经持咒，令它们得闻佛号和佛咒，在心识中种下一个种子，将来必定会成果的。我们亦都回向祈愿它们能够在未来转生善道而得如佛法，最终能够得成佛境。这些对他们更长远及实际的利益呢，亦都可以视为法布施。此外，有些人呢会为他们授予三皈依。一般畜生听不懂我们所念的内容，所以亦都无从生起真正的皈依心。如果严格来讲，并不能够讲他们真正感得到正受皈依，但是念诵皈依的过程就肯定在他们的心识中种下了皈依的善种子，所以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来的。如果是藏传佛教的人士呢，就会将甘露丸放在水里面等他们饮用或者洒在他们身上，这样是会为他们带来很大的未来生利益的。
放生呢亦都必须运用一些智慧的，只有悲心而没有智慧是不能够对众生带来大利益的。有些人竟然将淡水鱼放到海里面，又或者将海鱼呢放到淡水河当中，还有些人将外国的鸟类呢放到本地的树林当中，这样并不会令到他们寿命延长，反而呢令到他们更加快地死亡。有些生物本来就不是被受作食用的，例如观赏鱼和观赏的鸟类， 将他们放走，并不是真正地无谓布施。还有些人预先向屠夫和猎户订了货，他们是很刻意地捉多一些生物拿来放生的，这样做亦就失去了放生的意义了。
问题十二，如果我们不要的佛经和佛像应该怎样处置好呢？
已经皈依三宝的人就应该将佛像看成是真正的佛陀，不可以用世俗的价值和新旧观念去对待它。旧的佛像是绝对不可以因为有了新的或者是更加之靓的佛像而将旧的丢弃或者是送走。新皈依的三宝弟子最好呢就先不要过度兴奋地购置过多的佛像。供奉多些佛陀形象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后来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供置而要丢弃，那就是坏事了。一个完整的佛坛只要有一尊释迦牟尼像、一本佛经和一个舍利塔就已经完备了。另外还可以供奉一尊祖师像和一尊本尊像，如果能够如法供奉供养，一尊如来已经能够令到你藉住它增长功德。如果不如法供奉和供养，那越多的佛像呢就反而令到你积聚越多的不善业了。佛经呢虽然不是究竟义的法宝，但是就代表了法宝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乱咁丢弃的。如果实在是未用得上又不能够转赠给其他人的话呢，你可以半上经上边的字全部合用为一个梵文的阿字入于自己心中，心里边想经典的法已经全部入了自己的心中了，又想住现在面前的典籍只是白纸，然后恭敬地佛位，将灰烬放入干净的江河之中。另外佛经不要放在地上边，又或者在上边跨过，以免积集了不敬法宝的缘起。以上所讲的乃是出自佛经和历代的开示，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来的，所以呢作为三宝弟子呢就必须依循皈依的个别学处和共通学处去做了。
大藏寺基金会简介。大藏寺基金会是国际佛教联盟辖下的慈善团体之一，于1997年在香港注册为非牟利免税团体。本会的成立目的为了推广心灵文化，重建国内失修的寺院，建立完整的僧伽教育，在国内边缘的地区推行扶贫赈灾和助学计划，提供免费和低收费的边缘地区医疗服务，并且出版佛法和佛教文化有关的书籍。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进一步知道本会的活动以及祈祝仁宝节来香港的开示，那就可以联系香港地址北角英皇道377号成明阁七字楼，查询电话25724564，传真号码25916389。